要分享一点别的，不过我在在寻求过程中觉得这婚姻我觉得还是在我们家庭中是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了。一个婚姻如果处理不好的话，我们很难有一个家庭健全的家庭，也很难能够把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照顾好了，也很难有一个好的水的传承。我不是说不可能，比较难了，但是当然我们婚姻能够在神的心意里边能够一个美满的婚姻的时候，其他一切就相当的容易的。所以我也会继续来分享这个婚姻，这个婚姻的本质了。讲到婚姻的本质的时候，可能有好多翻译，我这个词是取自那个那本书了，大家都知道那个 Tim Keller 上次李辉介绍那本书 The Meaning of Marriage， 我不得试试看，我自己还没看过了。他那其中有一章就讲的 The Essence of the Marriage， 我自己翻译过来就是婚姻的本质了，或者把婚姻的精髓那种的。大家知道这婚姻的本质是什么东西？我问一下。你看过那本书还是没有？你回答非常正确，就是Tim Keller来定义这个婚姻的本质是什么？他讲的是爱了。其实说爱是维系这一切的了。你可以想象一个婚姻中、一个家庭中是没有爱，是一个怎样的情形了？我们一起来读几段经文了，字有点小，不过大家搜着看吧，对的。第一段经文是取自那个哥罗西书，如果你能找到的话，哥罗。虽然的我取这几段经文基本上吧，就是在这个安提阿这个教堂中是没有了，但是我们以前也学过了，就像哥罗西书这段经文反反复复我们至少学过两次。你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先。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必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都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边是相义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你们。下面一段是那个哥林多前书这个一个伟大的爱的篇章第十三章，我们一起读一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最后这一节是取自旧约雅各书了，这是讲的所罗门和苏拉密女这个之间的爱情了。但是如果你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啊，它直接的这个启示，它表征了将来这个基督与教会之间的爱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盛了美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感谢你。你说，在婚姻中，我们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就好比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你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主啊，还得求你亲自把你的话语在我们面前来解开。 要明白，要么进入这个奥秘里边，来体会你的心意，也更加明白你在我们婚姻中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婚姻是你所设立的，婚姻也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彰显你，也为了彰显基督和教会这个奇妙又美好的关系。主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和基督差距有多大，基督可以无私的、完全的、牺牲的来爱我们这个教会，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作为丈夫的在许多方面我们做不到。主啊，只需要你亲自在我们里边来成就这一切。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愿你借着你的正运行了我们心中大能大力的圣灵，来成成足足的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请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愿我们所听所讲的都能够被你悦纳，都能够造就我们里边的人。感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爱情和婚姻是相辅相成的了。关于爱情的歌曲是多得不可胜数了。嗯，不管你是在结婚以前和结婚以后，这个爱情这个流行歌曲是非常之多了。嗯哼，我那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经常唱一首歌，有时候要很心酸了，大家也知道说那个周华健的一首歌，让我欢喜让我忧。他那时候讲到实际上吧，我那时候有一段非常痛苦了，因为可能有一段考试也没考好，但非常能得到这种安慰，得到这种鼓励，得到这种爱了，就是对。嗯，但是就感觉也是好像缺点什么，就是对。嗯，周华健讲的就是你像爱到尽头覆水难收。嗯。最近也刚刚看过一个电影，是讲到一个婚姻里边的这个事实了，大家可能看过，非常非常老的一个电影，叫 Kramer 夫妇 Kramer and Kramer Miss Kramer， 是奥斯卡影片，获了好几个奥斯卡奖，是那个 Dustin Hoffman 和那个 Meryl Streep 演的。这个吧，实际上吧，如果你读这个影片，对我反思非常深了。许多的时候我们看我们家庭是好像看见没事，但在不经意间，就好像一根稻草把一个骆驼的背给压垮一样。但你不经意间，这个妻子突然就放下一切，就离家出走了。就他觉着再也受不了，这个家了，再也受不了这个丈夫了。虽然还有个孩子，虽然那个丈夫那时候非常的忙碌，但是。因为他自己感觉到了尽头了，承受不了了，他要追求他自己的幸福。因为你看那个电影呢，对我们启发挺大。当我们要察觉这些迹象，来帮助我们，真是。当我们这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婚姻感觉非常困难的话，如果你发现你虽然感觉还可以，但是吧，你实际上在那个下边有好多暗流的时候，就需要我们惊觉了。特别是当你配偶，你对配偶那种爱的感觉非常微妙或者非常枯干的时候，更需要引起我们每个人来惊觉了。因为我刚才说过，这个家，这个婚姻。是靠爱来维系的。嗯， 关于这个家庭吧，婚姻有一首歌，我还记得比较熟悉，是那个苏芮的一首歌。大家知道，在台湾称那个结婚叫什么？啊，牵手。嗯，是不是？嗯，嗯啊。啊，妻子牵手。OK。
不，叫妻子牵手是
亲的。啊，亲子牵手。苏芮那首歌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老的一首歌，它是讲到两个人结婚以后，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有时候说也因为苦着你的苦，因为累着你的累，讲到一个感受了，既然牵了手以后，他说你要，永不回头。大家如果回去唱听那首歌，我自己非常受感动了，也是，不也是那个一个流行歌曲，因为最近在准备这个讲道，我又重新读了那个Inside Out， 就是那个不是 Inside， 是不是 Inside Out， 我都忘了，对里外更新这本书，对我有再次的那个反思和回顾了。这本书讲到人的三层需要，第一个表层需要基本上把不需要你外在环境，不需要你跟其他人的这种打交道了，就是你自己可以掌握，自己可以实现的，这种物质的满足啦，这种这事业的追求啦，这各方面，这是表层的需要，可以说人是一个这种最基本的需要，可以靠自己来满足。另外一层，它称为说基本需求。基本需求，它就是人里边都渴望与他人一种和谐的关系，一种亲密的关系，都渴望一个归属感，都渴望自己被尊重，有一种价值感，都渴望在做一件事的时候都还有这种 confidence， 都渴望从他人那里得到这种爱了。这是一种基本需求，当然这种需求吧不在乎你了，或有时候可能你虽然做得很好，但是另外一方如果对你没反应的话，实际上这个也很难达到。但是这个基本需求可是每个人，不管你是在家里边还是在社会上，这种是一种人渴望拥有的一种需要了。他讲了另外一种需要，就更深层次的，这种更深层次的，不管你信主没信主，实际上吧都需要的，也是里边一种更深层次的这个心灵的满足。这个心灵的满足，实际上吧，他讲到的是只有我们跟这位永生的神，跟这位真是又活又真的神建立这种亲密的、这种直接的、这种不间断的这种关系以后，才能真正的得到满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好多人通过各种途径来寻找信仰，好多人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来达到这种需求的满足。但是真正的满足，我们通过圣经我们知道，只有来自于神，只有来自于神。所以吧，在许多的时候，当我们有许多需求没有达到的时候，当我们在寻求这种需求满足的时候，我们人总会受伤。特别在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候，不管在家庭中还是许多人，当你受伤了以后，他讲的一种很人很自然的反应，我不说在妻子或者在女性方，在男子也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会一种自我保护，一种逃避，这可能在家庭中，处理这种夫妻关系中，丈夫也经常拥有的，可以说我自己有时候会选择这种自我保护，把自己保护起来，避免自己受更大的伤害。实际上这是一种不健康的 一种嘛不好的是一种那个神实际上需要我们，你要建立这种共生同的需要，你必须敞开，你必须学会敞开，而且呢必须学会真是让对方来介入到你的生命和生活之中。婚姻实际上有几个误区，讲到这误区的时候吧，基本上是提到的是是一个错误的理解了。很多的时候市场的观点，我们讲到那个文化的影响，讲的是婚姻会找到这种个人的幸福，这是一种普遍的，所以当我们在婚姻中感到不幸福的时候，一种选择就是逃离出去。但是我们通过前几课，我们也知道婚姻的目的不在于个人的幸福，是这样，它在于什么呢？咱们前几课学了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呢？有好多方面了，上次那个何天也讲的，婚姻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实际上 to be holy， 神借着周围的人，借着我们的妻子，借着我们的另一半，实际上准备更加来向这位神也是，当然借着更加来向这位神来实现他自己的计划和使命了。这是婚姻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当为了这个目的去维护、去经营的时候吧，可以说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你只是为个人的幸福的时候，但是不是个人的幸福就达不到呢？当我们随着这样神的心意去经营的时候，我相信个人的幸福，家庭的幸福只是一个结果的而已，它不是最终的目的，它是一个result， 就是一个结果。还有一种错误的理解的是吧，我结婚以后，实际上通过这个婚姻，我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不管你是爱的需要，不管你是被接纳的需要，不管你是被尊重的需要，还不管你是其他方面的需要，你希望这个通过结婚成立家庭，自己需要得到满足。这是一种不合实际的一种盼望了。我们也知道通过圣经谁可以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只有这位上帝。当我们把这个不切合实际的这个期望放在我们的配偶身上，实际上你只能是你会失望，也会加增你的失望，一直到底也会绝望。只有神，只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才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这也是在婚姻中，当你感受不到配偶的爱的时候，当你觉着没有爱的时候，你要从神那里，你要寻求这位神，让神来满足你，而不是借着配偶或者借着他人来满足你。我们也上次也提到过，在婚姻中也是有次序的。在婚姻中，这个丈夫和妻子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这是和当代文化相冲突的另外一个方面。所以我在这也不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普遍的想法，特别是婚姻之前了，就是婚姻就是搭伙过日子。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他们选择一种是婚前同居了，这种就是两个人大伙过日子，根本就没有彼此的承诺，没有彼此的委身。所以当一有一点不适的时候，两人选择就是离开和逃离。这是也是一种错误的文化现象了。再还有一种吧，我们经常谈到的，也是在文学中经常讲到的，就是婚姻是像一个围城一样，进去的想出来，出来的想进去。当你读钱钟书那么个围城的时候，你会深有同感了。方鸿渐实际上被那个小姐追，但是一旦进入婚姻里边，他感到 多么的无奈，对婚姻以后吧，这个对配偶的想法完全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也是有好多人讲的，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真的是爱情的坟墓吗？如果你读那个雅各的时候，实际上吧，那里边讲的这个良人与这个苏拉密女的这个爱情，他讲的是求你把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爱情是正水不能淹心也，大水也不能淹没。有人说婚姻可以成爱情的第二春，爱婚姻中结婚以后的爱情和结婚以前的爱情是不一样的一个体味，它不再是生活中那种激情，而是更是那种平平淡淡那种亲情，或者平平淡淡那种珍惜。婚姻要维持这婚姻，或者要经营这婚姻，我们必须认识到婚姻有好多敌人，或者有好多杀手，我们或者有好多雷处，这些地方吧，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触碰，因为一旦触碰吧，你可能会使你的婚姻受损失也好，或者分裂也好。这里我是从那个一本书中节选了几个了，他有讲到四个方面，基本上这四方面有时候是递进的关系了。前一段时间我跟那个谁，李富祥谈的时候，就是吧，就是在讲到夫妻关系，有三大雷区，这是他们一个历史学家说统计的了，我不知道在是大爷不要最后一座了，他讲的是你是否守时，一个人守时，一个人不守时，还有是否整洁，一个人喜欢干净，一个人喜欢邋遢，还有是否节俭，一个人花钱可能大手大脚，一个人就是非常是节约，反正这是吧，在夫妻关系中容易争吵争论和吵架的地方，三个方面。他说最好你在结婚以前这三个方面你要达成一致，如果在结婚以前不能达成一致，结婚以后吧，你要真是在某些方面compromise， 就是双方了，就是因为这方面，因为结婚以前可能双方之间的不同双方还比较欣赏，有时候可能看成互补，但是双方以后结婚以后吧，实际上吧，对方都希望借着这个婚姻吧来改变对方，但是你一旦改变对方的时候，就冲突会出来了。一本书讲到这个婚姻这个杀手这四方面，基本上第一个讲到是轻视和否定。轻视否定什么意思？你好比关于这个守不守时这个吵架的时候，如果这个丈夫回家晚了，本来说好了要6点回家，结果一直到7点才回来，妻子就急了，说怎么又迟到了，我饭都凉了，我们已经等你快1个小时了。这种吧，是我们说是一种简单的抱怨，可以说吧，对婚姻关系可能没有太大的伤害了，因为这是只是在描述事实，一个描述行为。但是如果这个另外一半把自己的一些观念给加上去了，就会变成是人身攻击，变成批评，变成论断。你好比这，你这人怎么搞的，总是不守时，要别人等你，这是什么呀？ 把这一次的行为怎么变成是这一直的行为，就是变成他一个个人的性格了。爱不住他可能在十次里边有八次是守时的，只有两次不守时，但是根据这个配偶的这个言论，实际上嘛，他自己就很受伤害，就感觉自己的人格被侮辱。当你真的这种吧人格，这种吧人格的论断，不只是这种守时不守时的问题，你好比你对我们总是用一些非常非常令对方难受的话来说的话，你这人就是懒。有时候这很多人听这话是实际上是不愿意听的，我可能听他的时候是挺勤快的，但是你为什么你就是懒，或者而且有时候说你这人真自私，总是只想着自己，这又是对人格一种论断了。当另外一半听了这样的话之后，他心里不觉着，你从心里是非常尊重他了，他感到他的人格是受了攻击，他感定自己被否定，这是被轻视。从这个批评攻击再以后到这个轻蔑的地步，就加上自己的夸大，加上自己的隐身了。你好比这个妻子看见因为这个丈夫不守时，说你死到哪里去了，你是不是要饿死我们你看你好几年都没有被升迁了，就是因为可能你就不守时，可能这丈夫因为可能不升迁，因为由心里感到不好受了，但是这肯定不是因为这样，但是当妻子说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吧就感受到这个妻子或者另一方面的这个轻蔑了。当你轻蔑的时候啊，一种吧人自身的一种反应是什么东西，就是防卫，就是反击。这是一个最自然的反应，一方面是替自己辩护，另一面攻击的对方，说对方的软处啦，说对方不好的地方啦。我不守时还不是因为我为了你工作加班加点为自己辩护了，还不是因为你乱花钱，咱们家这个钱不够花的，我也加班加点。另外一半接着就是针锋相对了，也可能就但这不是说我们家了，不是是举个例子了。在这针锋相对双生的时候，可能双方会恶毒的话，会攻击的话就会出来。在这时候话一旦出来，像我唱上那首歌是浮水难收，话一旦出来，就是话语的伤害力量比打一下更厉害，因为话语会深到心里边了。他会记会让别人记恨你一辈子了。这就为什么双方在吵架的时候都是把陈芝麻烂谷的事都会翻出来。这就是而且吧，在这样的时候吧，就是你也不愿意承担责任，也不愿意去主动道歉，双方的关系就会可能因为那种关系就会不管你是冷战也好，还不管你是暂时分离也好，就是双方肯定谈不到那种亲密的爱啦，亲密的沟通里边去了。到了第三个，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发生的话，就会到第三地步，就是这种筑墙和逃避，这就是一种自我保护。这种自我保护基本上是做丈夫的上面是比较多。当你屡次受到另外一半这个批评指责的时候，你选择高挂免战牌，我们不谈这事，或者故意装的这个事情没发生，把脑袋埋在沙子里边，好像事情没发生，实际上另外一半气得够呛，但是你好像在那儿好像没有事一样。这个对妻子的伤害也非常非常大的。妻子的实际上在这时候希望你能去体谅他，希望你能去了解他，希望你能去解释，希望能够尽快恢复这种关系，但是因为你这种选择这种冷战，因为选择这种逃避， 与世无补，而且把加深你们之间这种隔阂。最后更严重的是讲到这个负面的诠释，负面的诠释就是把你一切的努力，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但也有负面的，都从反面来思考。你好比刚刚过去这个情人节，你也不是因为你看中这个情人节，你得给妻子就买了一束花给他，可能妻子不把你的好意当成好意，说你又给我买花了，是不是你在外边又怎么着赶快交代就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理解来揣视就是对方的想法了。当你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吧，实际上吧你两人就很难有这种正常的沟通了。所以吧，希望我们每个家庭每对夫妻都去珍视一下我生活中我自己跟那个配偶的交往中是不是有这几个雷区和杀手，来帮助我们真是来认识到我们的问题，以致我们能够有针对性的去对付去克服去解决了。我刚才讲到这个婚姻里边是靠爱来维持的，没有爱的婚姻是一种痛苦的婚姻，但是爱在圣经中不只是一种感觉，我不说不是感觉，不只是一种感觉的问题。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话，这个圣经对爱的定义更多的是一种行动，是一种付出。这就是为什么在罗马书讲到爱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神就爱了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我们配的他爱，不是我们可爱，是他爱我们，是因神主动的，当我们不可爱的时候，当我们与他为敌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为我们死。这是圣经所阐释的爱，这是为什么圣经中会命令，不管是大诫命也好，爱神爱人，还是新命令也好，你们也彼此想，它是一种爱的命令。如果只是感觉的话，你命令不来的，我命令你去爱他的，我本来对他没有爱的感觉，你命令不来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行动。所以我们要经营爱的关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认识神的爱，这是我们在整个去年 summer 整个一个 summer 来认识到底神的爱体现在方面，到底我如何去经历去认识神这种爱，认识这种爱以后吧，你才可以与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从神那里，你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格罗西书三章提到的，说我是爱神的选民，是圣洁蒙爱的人。我从心里真的认可神这句话吗？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圣洁的，我是蒙神爱的。当你从心里真正的接收他化成自己一部分的时候，我想你对自己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再依赖配偶，不再依赖别人对你的肯定和赞扬，因为神已经拣选你了，谁能抵挡神所拣选的，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这都是在罗马书所提到的，而且讲到我们也是圣洁的，神是已经借着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不看我们过去的罪，他从来不记我们的恶的，而且我们也是被神所爱的人，他说他会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他以慈爱吸引我们。我们必须先跟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 他是唯一可以满足一切需求的对象。你没有这种关系，到你婚姻中出交的时候，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说是很苦的，你没人可以倾诉。但是你跟神建立这种关系之后，从神来的能安慰、鼓励、接纳，可以远远的来消除你从生活中得到一些创伤了。第二，来经历神的爱的这种关系，直接经历这爱的关系，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积极和主动的态度，不是去改变对方，借着自己的想法，借自己的期望去改变对方，而是主动的改变自己。当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是说你怎么会这样，而是我还能做什么。这是一个从里到外来更新自己的观念。格罗西说，我们刚才读过了，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如果你仔细的思考、仔细的默想每一个字的时候，实际上保罗这是借着圣灵来告诉我们一个从里到外的更新。怜悯是个里边的东西，它完全是属神的。有人说，当我们怜悯人的时候，我们才会像神；当我们这是批评的人的时候，我们更像人。怜悯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对方做错的事，我们不按对方应该得的去批评他，去指责他，去谩骂他，去追究他的责任，而更多的从心里生出这种怜悯，知道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知道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你有怜悯以后，你会产生一种外在的表现，我们就称为恩慈。恩慈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它不是一种批评和指责，而更多的来帮助对方来提高，更多的是从对方的来角度来着想。谦虚、温柔、忍耐也是这样，谦虚实际上是一种礼拜的东西，英文叫 humility。当我们里边能够谦卑的时候，当我们里边能够柔和的时候，我们外边自然而然的对人就会这种温柔，就会忍耐。当我们里边看自己非常高，比别人争的时候，我们一被别人冒犯，我们很难就能忍耐下来，我们很难能够表现出这种温柔的态度。上次我们讲到这种在古时的女子怀温柔安静的心也是如此，从里到外的改变。这种从里到外的改变，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婚姻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随时随地的一种包容和饶恕。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可能会不自觉的说一句话，做一件事来冒犯了对方，这就需要我们，但是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么饶恕我们，照样我们要怎样包容饶恕对方。这是哥林多不是，这是哥罗西书另外一个教导。虽然爱是这个婚姻的本质，但许多的时候我们经历一段婚姻下来，我们感到身心疲惫，我们对配偶的爱感觉是那样的枯竭，怎么办？神说婚姻是我，神说婚姻是他设立的，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是咬牙切齿的维持着婚姻， 还是去努力去改善。但这时候即使你感觉不到你对对方这种爱的感觉的时候，要记住婚姻是一种盟约，是一种 covenant， 是一种委身，是一种 commitment， 是一种爱的誓言。爱的誓言是不是说我结婚我找到了爱，我发现了我的爱，爱说 I will love no matter what happens， 这是爱的誓言，爱的对象，不管对方如何对待你。还要记住，爱是一种行动，爱是一种服侍。当们不管对方如何做，自己主动的去付出爱的行动的时候，自己主动的去服侍对方的时候，我相信神会做感动的工作，神会做感化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上次学那个彼得前书的时候讲到，若有不听从道的丈夫，也会因为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同样对丈夫也是如此，我相信当你付出这种爱的行动，付出这种爱的服侍的时候，神会感动另一方。你借着祷告把另一方交在神的手里，而不是你自己主动的去改变，主动批评和指责。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注意了，就是要调整自己的优先次序。不管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在自己的时间安排方面，因为爱是需要时间，爱是需要付出，爱是从心理上叫你去正视起来对对方。我在我们小组曾经说过，夫妻关系是人际关系的第一位，是人际关系第一位，不是说人和神的关系，当然人和神的关系永远要放在首位了，但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里边，夫妻永远是第一位的。你不可让你和孩子的关系，不可你让你和父母的关系凌驾于你和配偶之间的关系之上。首要的，你要珍惜，你要经营你和配偶之间的关系。如果你感到乏力的时候，我们只有祈求圣灵给我们更新的力量，因为神应许说他都照着正运行我们心里大能大力成就，成成足足的成就一切。虽然我对这句话经历非常少，但是神的应许我相信是永不改变的。只有我们当我们愿意服下来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神奇妙的工作才会刚刚开始。这里是在圣经中为什么多次的强调我们要学会舍己，向着己死，然后生会在别人身上发动。上次在主义学我提到的是什么叫按真知识与妻子同住。这个真知识我相信我们以后如果能够讨论那课的时候还会继续来讨论了。我这里要列了几个方面了。许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爱别人，特别是爱配偶一种方式，是按照自己所想象的，根本不是按照一种从圣经来的真知识。不只是不是从圣经来的真知识，也不是按照从社会从这种文化的角度来的真知识。许多的时候我们跟配偶之间，特别跟妻子之间传承这样爱的语言，我们很少说我爱你。实际上我们的配偶希望能够听到这样的话，我们的孩子也更愿意听到我们对配偶说这样的话。另一方面你要根据他各方面的需要，不管他是心理上、生理上、情绪上、思想上、社交上、娱乐，还有他属灵方面的需要。我 必须记住，他是比我们软弱的器皿，比身体上软弱的器皿，要学会保护他、体谅他，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想的去理解他。我们要学会在家里能够分担家务，能够任劳任怨，这是一种牺牲的爱。特别当我们从工作中非常劳累的时候，看到妻子需要帮忙的时候，就愿意放下身上一身的劳累，就愿意帮助妻子。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学会把自己跟配偶敞开，不管是自己的生活方面，自己另一半家人方面，自己的事业，学会跟配偶来分享，让他介入到你的生活。当然按照真知识，我们必须要多了解。我们知道每个女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多了解妻子。我们不只是知道她爱的语言，我们更多的要知道她到底是一种什么状态，不把自己所想的强加给对方，不把自己的期望强加给对方。不是因为你可能你说了一遍就认为对方听了，不一定的，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去了解对方，以致我们可能真正的按照对方的这种状态来特别的对待。另外就是，我们不把他的短处跟别的女人相比较。可能有的女人比较会持家，有的女人比较会勤劳，有的女人比较会打扫做饭比较好吃，但是在家里千万不要就是把自己配偶的一些短处跟别的女人来比较。更重要的是，下面提到我有一个骑士风度，这是我们做男的经常忽略的地方。我们要做到那种周到了、体贴、礼貌，要尊重、要温柔。我不说这个，这是听起来肉麻，但是他需要我们这是在生活中真正的去体会对方了。这种古时的这种绅士或者骑士风度，好多的时候我们男的感觉比较粗犷、比较粗鲁的那种。但是这不是神所要的。最后我们得把它放在刚才讲的人际关系的首位，想他所想，急他所急，不是只顾自己的事情。如果你看过那个 Fireproof 对证能改变那位妻子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个 Fireproof 那个影片还不错，应该愿意看，就是讲到这个夫妻如何恢复这种爱的关系。他讲到实际上他那个妻子为他那个自己的母亲住院非常的这种劳累，非常这种操心。但是在这个做丈夫的，在妻子不知道的时候，给他分担一切的需要。当他妻子知道了以后，他被感动的就是服了下来，从心里真正认识到这个丈夫的美好，而不是只顾自己所想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男士也比较缺乏，就是对配偶这种欣赏、肯定和赞扬。这一切的一切，我刚才归结为的是我们如何来把这种爱在我们婚姻关系中来活出来。可以说格林多前书第13章这每一句话都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仔细的默想，然后对照自己的生活。我是不是得陪我做到恒久忍耐，还是配偶一点不如意的地方 自己就发脾气，我是不是对配偶有恩慈，以恩慈相待，替对方着想，主动的施以援手，出现问题的时候提建设性的建议，受伤害冷人愿意去帮助人，显出温柔，了解对方的需要。我是不是不嫉妒，不是看见别人的妻子比较好而做比较不嫉妒，我是不是不自夸不张狂，不把配偶当做一种使唤的奴隶，或者一种不如自己的一种另外一半。他讲到不做害羞的事，这种中文翻译是有点问题，原文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就是 do not rude， 爱是 do not rude， rude 是不粗鲁，不是不礼貌，就是我刚才说这是跟我们男士说具有那种歧视风度有直接关系，我们在家里很少能够讲到这种谢谢对不起请这种礼貌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求自己的益处，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讲到自我中心是可能是婚姻最大的一个杀手，我们只想到自己，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专为对方来着想，而是不轻易发怒，而是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就是当你们吵架的事不要把以前的事几年前的事都翻出来来指责对方一块算账，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神不是这样的恶，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最后那四个凡事更值得我们在婚姻中每一个人去思索，去对照自己的生活去反省的，这凡事包容他，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当然我们一定要记得包容绝对不是纵容，这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当我们包容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更容易去相信对方，然后带着盼望经营着婚姻，然后遇到不如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是忍耐下来，能够坚持下去而不放弃。我相信当我们对照自己的婚姻和生活的时候，所以和爱的真谛在对照的时候，我们一定发现我们与神的标准是差距非常之大，这就需要神在我们里边做更深更大的工作。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我不知道那个借他的十字架的光芒，借他的爱来充满我们，只可以让我们成为他爱的管道，来改变我们和配偶的关系。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 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的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
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
感谢你，感谢你拣选了我们，要感谢你借着你爱的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让我们认识你的爱。父啊，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借着你的圣灵把你的爱再一次来浇灌下来，让我们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主啊，还得求你在我们臣服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改变我们从里到外，你把基督的柔和、基督的谦卑坐在我们身上，我们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和缺乏。主啊，我们需要你，需要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毫无拦阻地在我们身上工作。主啊，孩子也求你时时刻以安慰，也医治我们过去所受的一切的伤害和苦毒。你借着你的圣灵，借着你的爱来除去这一切不属于你的东西，让你的爱来充满，让你儿子的生命来充满，以致我们可以真正的成为你爱的器皿和爱的管道。主啊，我们再次把自己仰望在你手中，让你的爱再次来激励我们，使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爱。感谢你，赞美你，让你一当 得那当得的荣耀和赞美。我们将感谢和祈求和祷告奉主基督的名。